平安。啊，谢谢我们的敬拜小组，感谢神，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大家一起同声来读。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通达人见祸常躲，遗忘人前往受害。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路便得安稳。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我。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你重价买赎我们来归给你，做你的儿女，享受你的恩典。你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靠你丰盛的恩典。请你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来朝见你，我们都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里面，除去一切的黑暗，求你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除去一切的挂虑、忧虑、烦恼、重担、压力。求主你流血舍命的大爱在这里做我们彼此的连结，让我们更多的爱你，也更多的彼此相爱。愿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要感谢VBS 的老师们、同工们，我们感谢主，这次的 VBS 一共有83个小孩，老师成人的老师有38人，还有呢青少年的老师有42人，很多人都是请了假来服侍，他们忠心勤恳侍奉主、服侍人，很辛苦。感谢三位主要的同工席瑞、惠美、冷艳姐妹，还有其他所有的老师同工，还有青少年的同工们，愿主祝福使用我们的儿童 VBS 事工，让更多的孩子们从小就有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也带领他们的家长们也来加入我们的教会。求主赐福保守中心的老师同工们，这个是一些照片，我们感谢主，感谢神，求主保守我们的同工们，保守他们灵魂体在主里面都建造。感谢神赐给 REM 这么多忠心的同工们。今天的题目是赌长，那么赌跟长好像是这个弱者胆小的行为啊。我们大家都喜欢拍拍胸脯说，天塌下来我也不怕。那么这里的赌长两个字啊，第一个字赌是躲避恶事和罪人的路，躲避陷阱、威胁、网罗，躲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藏呢，是藏身在神里面，在神的教会中，在神的话语中，藏身在顺服圣灵的带领中，藏身在弟兄姐妹中间。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通达人见祸常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遗忘人都爱争闹。要掩蔽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都是希望无益的。上个月就是 4th of July 的清晨，德州洪水爆发，造成至少137人死亡，很多是孩子们，其中有一名小孩8岁，他的名字叫 Blackley， 他参加夏令营，不幸在洪水中丧生。 然后洪水之后几天呢，他妈妈收到了他寄出的信，他这个信是在洪水到来之前寄出的，然后呢洪水中他不幸被淹死。然后过了几天，他妈妈收到了他的来信，亲爱的妈妈你好吗？我很好，夏令营很棒。他写上，今天我要打网球，明天我要骑马。有些家庭有多位家庭成员遇难，比如这个哈伯家庭，13岁的布莱尔和11岁的布鲁克姐妹以及他们的祖父母，还有三克家高中足球教练李斯，他的妻子宝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还有是 Ramsey 家 Jeff 跟他的妻子 Tanya， 还有 Lawrence 一家8岁的双胞胎姐妹，也是在这个洪水中 Camp Mystic 洪水中遇难。洪水发生的地方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 Flash Flood Alley， 翻成中文叫腮红走廊，多次的腮红爆发都在那里，包括1987年有多人遇难。那么为什么要在腮红走廊建造房屋和营地呢？这个右上方的照片是腮红到来之前这个腮红走廊，右下方是洪水淹没的时候，那么左下方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爬上了树逃生。为什么要在这个有名的腮红走廊建造房屋跟营地呢？也许一般的老百姓不懂，但是政府官员为什么会给 permit 在那里建造房屋和营地呢？为什么建户不堵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该勇则勇，该堵则堵。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的话，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是一个为福音不顾性命的人，根本就不怕死的。在哥林多后书11章32到33节，他说，在大马士革，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框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所以是该勇则勇，该堵则堵。我们看到大卫也是一样，这个大卫打哥利亚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啊。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债的人，名叫哥利亚，身高6肘01虎口，2米多高，巨人勇士，凶狠的勇士，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拉，5000舍克拉大概100多斤，这个盔甲就重100多斤，枪杆粗如折布的机杵，铁枪头重600舍克拉。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械甩气打中腓力斯人的头，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一地。但是呢，大卫是该堵的时候他是堵的啊。撒母上19:11-21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20章1节，大卫从拉玛的耶拿逃跑。22章1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来洞。所以该勇则勇，该堵则堵。那么我们什么是该勇，什么是该堵，怎么知道呢？多年前我太太还在读药学博士的时候，她的导师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那么我在她墙上呢看到一幅画，这个画上呢就有这么一段祷文，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记住了。 God grant me the sovereignty to accept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tell the difference.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反正中文就是，上帝请赐给我平静，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今天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的诗歌3节，这里说到，许多威胁试炼网罗我们已经挨来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们归家。 许多威胁撕裂网罗我们而来经过。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阿们。靠主恩典，安全不怕，引导我们归家。我们跟随主，跟随主的十字架，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带领我们走天路，带领我们走恩典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所以，即使这里的第六段说到去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事，这个也不是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智慧啊。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赐。我们怎么样去接受一些很难接受的事情呢？咽不下这口气的呢，或者是一个悲伤的事情呢？我们没法接受怎么办呢？求神赐给我们平静，这份平静是主赐给我们的，他是平安的王，他能够赐给我们平静。我们要去改变一些我们应该改变的事情，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力量的，是需要胆量的。这个勇气从哪来呢？是神赐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两者的不同呢？有些事情可能你改变不了的，你偏要去改变搞得头破血流。有些事情你应该去改变的，但是你因着懒惰没有去动，结果以后就后悔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两者的不同呢？这个智慧也是从神而来，所以这里的关键点是赐，神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阿们。所以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不是出于行为，我们是主的工作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并且我们有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心中，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中，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呢，我们来看怎么样来避开陷阱箴言三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吸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远离骄傲的陷阱。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阿们。所以，神属憎恶的这七样罪排第一名的就是高傲的眼，那就是骄傲。而且骄傲不只是得罪神，对我们自己也没有好处的，因为骄傲会引到败坏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骄傲引到败坏，骄傲引到跌倒。举例来说，比如一个公司 如果骄傲自满，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公司垮台。骄傲自满会导致领导者不愿承认潜在的弱点，忽视他人的回馈。骄傲自满以现有产品或商业模式的公司会抵制变革与更新，难以适应变化的市场、变化的客户需求或新兴技术。柯达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他们开发了第一代数码相机，就数码相机是他们发明的，但是呢，他们因为胶卷卖得太好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买的第一卷啊，彩色的柯达胶卷，这是我人生能够买得起的第一卷，是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买的。那个时候要花掉，大概花掉我五分之一的一个月五分之一的工资吧。他的胶卷业务非常的好，以至于他很骄傲。然后呢，发明了数码相机，没有利用起来，结果被别的人利用起来，把他给打垮了。最后公司衰退，导致破产重组。骄傲和自满也是导致教会失败的重大威胁。高级自我，领袖或成员专注自身的成就、地位或属灵恩赐，而不是荣耀神和服侍他人。自视甚高，看不起那些拥有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和不同教派的人，有属灵的优越感，不愿意学习或适应，抵抗新想法或建设性批评，认为自己已经拥有所有必要的知识了，认为自己的方法完美无缺，寻求关注和赞美，渴望获得认可和掌声，批评和论断，关注他人的缺点，表达的是蔑视而不是爱和同情，抗拒改变，坚持熟悉的传统和结构，即使他们不再有效地接触人们或完成教会的使命。这方面的例子也是太多太多，许多的教会就留下一些老人而已，许多的教会都是白发苍苍的人了，许多的教会都在关门。感谢神赐给我们 REM 朝气蓬勃，求神保守我们一直拥有这样的谦卑来依靠主，来高举主，来彼此相爱。马克吐温相信大家都很熟的，他说过 It ain't what you don't know that gets you into trouble, it's what you know for sure that just ain't so。 就是说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你不知道什么，而是你自以为知道但是实际上不知道。你自以为你很会游泳，游得很好，结果你在海边就游得离岸比较远了，然后结果游不回来了，那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我们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不知道你的能力的边界就不是能力，而是灾难。即使你很聪明，有很好的能力，如果不知道你能力的边界，那就像一部好的跑车没有刹车一样，不知道你能力的边界就是陷阱，就是骄傲的陷阱。也许这个你觉得你反应很快啊，很灵活，很反应很快，然后你把车开得飞快，速度开得飞快，结果然后就来不及反应，来不及刹车，就出车祸。或者是你圣经很懂啊，你觉得你这个拥有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你解经非常熟，然后你就看不起查经班别的弟兄姐妹，或者甚至就连牧师这个解经都不愿意顺服了，那就是一种的对教会的一种的威胁，对个人的一种的威胁。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limit， 知道我们的人的有限能够听取他人的意见，能够学习他人的长处。在家庭里面要避免的就是丈夫看不起妻子，妻子看不起丈夫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也许你是博士毕业，你 PhD、MD、JD、PharmD， 然后呢你的另一半也许大学毕业甚至高中毕业，那么要避免的就是骄傲，因为骄傲会分裂家庭，会夺走彼此的幸福，夺走他的幸福，也夺走你的幸福，也夺走孩子们的幸福。 教会的纷争，同工的配搭服侍，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神给你这方面的恩赐，那你就好好的用这方面的恩赐。那么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有那一方面的恩赐，你就不要去横加干涉他那一方面的恩赐，你好好的用你这方面的恩赐就够了。不要觉得你方方面面都比别人强了，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什么方面都比别人强的，那就是就是一个骄傲的陷阱了。查经班弟兄姐妹如何相处解释圣经，有不同的解释，有时候一段经文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可以从那个角度看，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一个事情都可以从好几方面看的。你口袋里一张钞票也有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是吧？你看喜宾弟兄，你看他的正面，看他的侧面，看他的反面，合在一块儿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真理很多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在强调这一方面的时候呢，也要尊重人家那一方面的这个领受。还有呢，做事情是目的是一样的，比如说要办一个郊游，要举行一个 picnic， 或者是要举行一个聚会，要举办一个幸福小组，目的都是一样，大家都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是同样的目的。但是呢，做的方法可能不同，有些人认为这个方法好，有些人认为那个方法好。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不要一味的坚持我的方法是最好的，你跟我不同，你的方法肯定不如我的方法，也许可以参考一下，也许可以取长补短。还有呢，不要因为自己某一方面很成功，比如说你工作上很成功，你事业上很成功，你很会赚钱，某一方面你很成功呢，就认为自己的我解释圣经方面你也得听我，我在单位大家都听我的，我在公司大家都听我的，我在小组大家都听我的，所以呢，在查经班你们也得听我，这个也是需要避免，求主保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limit， 知道我们的 limit 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无能。不知道自己 limit， 以为自己什么都厉害的，那个其实是一种愚昧。还有呢，新一代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必须要后继有人，我们要有老的，要有中的，要有轻的，都要同时存在在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才 healthy， 才健康。那么新一代的弟兄姐妹呢，我想我们教会就一个大堂，大家在一起一个属灵的家庭，大家在一起。但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我们读幼儿园，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这样一路都上来的。但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在住也许有刚信主的，他可能是属灵的婴孩他可能只是幼儿园的，他可能只是小学生，然后你已经是 PhD 了，你已经懂量子力学了。那么不要因为你懂得比他们多了，就期待他们，就否定他们，让他们也都参与服事，让他们也都有训练一起成长。所以教会不是把人都分开你是研究生你就研究生一块你是大学生就大学生一块，你是小学生就小学生一块，教会是大家都合在一块，老中青大家一同成长的。所以呢，你是研究生的水平要顾念到，要考虑到人家小学生的水平，然后呢有一个宽大的心，给他们机会锻炼，允许犯错，允许纠错，给予机会成长，扶持鼓励栽培这样的教会才能后继有人。好，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阿们。好，我们还有呢，要避开妒忌的网络。有一句话说叫 Of the seven deadly sins, only envy is no fun at all。就说嫉妒这是唯一一种没有罪中之乐，让你感觉不到任何乐趣的致命的罪如果你酗酒，你喝酒，那喝酒的人他可能能感觉到一些罪中之乐如果你这个搞婚外情，那婚外情也许让你感受到一种罪中之乐，但是这个嫉妒是 不会让你感受到任何乐趣的一种罪啊。嫉妒并非享受自己拥有的东西，而是嫉妒别人拥有的东西而带来的痛苦，这是一种攀比的罪，关注他人的优势而不是为自身的福气和成就来感恩。嫉妒会滋生怨恨、苦毒和不满，导致负面情绪，形成负面循环。以那些可能带来暂时利益、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的罪不同，嫉妒不会带来任何快乐，只会持续的不满。嫉妒让人对自己的处境永远感到不满，是一种导致自我折磨、自我毁灭的情绪。嫉妒呢，也常常是引起教会纷争的原因。圣经说，心中哀敬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是灵敏长进的大来主，骨中的朽烂就是说它是在里面的，是隐藏在内心之中的罪，败坏自己属灵的生命，败坏别人的工作。嫉妒就是不喜欢看别人比自己好，不会哀敬的欣赏并祝福别人比自己好，而是会设计陷害属嫉妒的人，使人受损毁。所以嫉妒常常是引起教会纷争的原因。基督徒如相互嫉妒，怎能不使教会受亏损呢？所以嫉妒不但使自己的灵命退后，也可能使整个教会属灵光景向后退，引起纷争，破坏同心，拆毁属灵的建造。好，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阿们。还有我们要避开怒气的网罗，中文这个形容怒气是怒发冲冠，虎冒三丈，气急败坏，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恼羞成怒，怒火中烧，勃来大怒，怒形以色，怒气冲冲。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光景对人的身体好不好？对人的家庭好不好？有百害而无一益啊。英文说 anger does not solve anything, it builds nothing, but it can destroy everything. 怒气不解决任何问题，怒气没有任何建设性，怒气很大的摧残力，怒气是一个陷阱，越怒越想，越想越怒，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好，我们现在读神的话，遗忘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忍辱常修，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遗忘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还怒。求主帮助我们多助智慧人，不助遗忘人。中文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所以怒是可以生出恶来的，怒可以生出恶的意念，生出恶的言语，甚至生出恶的行动。Speak when you are angry, and you make the best speech you will ever regret. 就是你在怒中所说的话，是你将来最感到后悔的话。这相信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啊。所以要避开怒气的网罗，我们一起来读：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是行为大邪遗忘。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是大有聪明的人。好，然后我们要避开纷争的陷阱。纷争是导致教会分裂和衰落的重要因素。纷争损害弟兄姐妹的关系，在教会的会众中制造派系。纷争阻碍教会成长和事工，一个内部纷争的教会难以专注于其外开展传福音和门徒信赖的使命，导致出席人数和成员人数停止甚至下降。纷争损害教会的见证，当教会有纷争而非爱意合一，会损害教会的信义、教会的 reputation 以及向外传福音的能力。纷争损害士气和灵性健康，冲突会为牧师和教会成员带来情感和灵性的双重打击，导致他们灰心丧志、精疲力尽，甚至彻底离开教会、离开事工啊。这样的事情也确实是发生在很多的教会啊。感谢主赐给我们合一啊，同心，彼此相爱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这样的继续。好，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遗忘人都爱争闹，唯有那遗族无学问的辩论总要气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增进的， 要掩蔽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台，以及纷争，并因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都是希望无益的。那么，什么是无知的辩论？什么样的争论是希望无益的呢？什么样的辩论应该避免呢？比如一些无关圣经纪要真理的事情。纪要真理当然是没得说啊，我们是要竭力的来保护这个真理的，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并且要把争辩的人给驳倒了。但是呢，无关纪要真理的事情，因此伤了和气，因此分裂的教会，那就不值得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大脑是很有限的，不是所有事情都有答案的。一些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一些灰色地带的东西，你偏要搞个黑白分明啊。生活中有些事情是黑白分明的，有些事情是印着 gray area 啊，不见得能够搞得黑白分明。与其搞得黑白分明啊，闹了矛盾，产生了纷争那个是得不偿失。还有呢，有些事情是两边都有道理啊，你从这个角度看，他从那个角度看，两边都有道理，但是你却要站在一边打击另一边这个就不是和平之子。和平之子是要让两边能够和睦的相处。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一股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相争的，就必败落。你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好，有一首诗是这么说的：攻者难成而易败，食者难得而易失，名者也见以未闻，知者必危以无形。名者就聪明的人啊，圣经箴言九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聪明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智慧也是从他而来。那攻者难成而易败，食者难得而易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建造一个房屋，需要花大量的努力、劳动、材料、金钱、时间，但是你摧毁一栋房子是很容易的，比如火灾一下就烧毁了。这个有些房子有 gas leak， 然后就爆炸，就一下就变成碎片了。还有呢，洪水几秒钟就可以冲毁一个房子，所以是攻者难成而易败。教会也是一样的，建立一个教会多少的弟兄姐妹，多少代的弟兄姐妹花上努力心血靠着神的恩典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也要避免为教会避免那些纷争分裂。纷争是导致教会分裂和衰落的重要因素。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 就是一两的预防等于是一斤的治疗。那这个就是跟明者也见于未闻，知者必危于无形是一个道理。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个知者必纷争以无形呢？圣经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个某个弟兄某个姐妹之间的相处对你很亲热，那么你也要回报以亲热，这个是彼此的。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对你很亲热，然后你对他们很冷淡，那这个就可能就会引到误解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对你这么亲热，我见到你这个笑眯眯的这个跟你打招呼，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淡？是对我有意见吗？就会慢慢的就会多次以后就会引起误解，引起这个隔阂，引起矛盾了。所以呢，求主提醒我们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推让。你推让他，他请你吃饭你如果方便的话也请他吃饭嘛，是吧？咱们弟兄姐妹就像一家人，彼此相爱彼此亲热，彼此推让。 那么还有呢，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啊，比如这个啊，在查经班查经啊，有一些讨论的时候，或者是某一项教会事工有一些讨论的时候，或者在走廊上的交谈有一些讨论的时候啊，你发现也许某一句话可能引起误解了，某一句话也许引起对方啊不满了，有意见了，或者是这个好像啊，也许夫妻之间，或者你跟你的儿女之间，这个火气有点上来了，那么那个时候要避纷争于无形，就是也见于未萌，你看到快要萌芽了，快要这个威胁快要成型的时候，要避开了。那个时候也许你就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了，或者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或者说要说一些和睦和解啊，退让这样的话啊，不要火上浇油，不要一味的争个输赢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也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啊。这个犹太人大概有这个习惯啊，亲嘴问安。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那我们可以这个拥抱一下，握个手，是吗？我们去年回国，然后回来以后，这个小丹姐妹看到我们，就给我跟我太太一个拥抱，这个很温暖，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啊。所以啊，如果比如说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你跟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啊，在讨论的时候有了一些争论，可能有点一点点的不愉快啊，不要让它停留在那里，你礼拜天要把它找到，在走廊上啊，在教会里面把它找出来，然后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握手啊，好好的解释一下，这样就是避纷争于无形了啊。一两的预防胜于一斤的治疗。好，还有呢，我们要远离消极的陷阱，住在消极的井里，天空是阴暗的，环境是狭窄压抑的，落在消极的陷阱里，黑暗糟糕，没有出路。要是发生这个发生那个，那怎么办呢？那就惨了啊！这样下去肯定会越来越糟糕的，这样下去完蛋了，怎么办呢？啊，好倒霉啊，太倒霉了啊！绝望了，这种话只会让你越来越消极，恶性循环。消极的话，使人下沉的话，没有办法造就人。要凡事谢恩，并教导儿女要凡事谢恩，不要让儿女成为爱发牢骚、消极悲观的人。不要讲不幸的话、消极的话、使人下沉的话。实际上，这些话其实就是不幸的话，信不顾神。不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不要讲不信的话、消极的话、使人下沉的话，要讲信心的话、蒙福的话，宣告神的慈爱。当心情下沉的时候、环境恶劣的时候，特别要向神赞美、向神欢呼，神的宝座就降临。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避免消极的言语，不要消极的谈论自己，也不要消极的谈论自己的儿女啊，把自己的儿女跟别人家比啊，然后比的时候呢，总是挑最优秀的，最优秀的，然后呢，比的自己很消极，然后呢，这个啊，觉得自己的儿女太让你失望了。消极的言语绝对会影响你的自尊和自信，要积极的肯定神给你的恩典和恩赐。专注于主所赐给你的，要告诉自己，主的恩典够我用，主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智慧，主是我们的依靠，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主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是我们的得胜。所以远离消极的陷阱，感恩目前你所拥有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阿们。这里讲到要凡事谢恩，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而且要心被恩感，歌颂神。好，我们再来看活在过去的陷阱里。活在过去的陷阱里，懊恼、自责、后悔莫及，伤心、难过、埋怨、责怪、恨，耿耿于怀。我们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都犯过错，我们都做过令人后悔的事情，我们都做过后悔莫及的事，做过后悔莫及的决定。但是呢，我们不要活在这样一个过去的陷阱里，一直在那里伤心难过、追悔莫及、懊恼自责。圣经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把过去交给神，主的宝血已经遮盖了，主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他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像厚云消散；他涂抹了我们的罪孽，像薄云灭目。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跟随主。那么如果过去有人得罪过你，也要饶恕，要宽恕。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饶恕别人，我们也饶恕自己，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我们有劳苦担重担的，不能忘记以前的事情的，常常懊恼自责的，或者常常的记恨别人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能够让我们得安息。我们来向主祷告，向主祈求，从主领受安息。好，还有惧怕和担心的陷阱。世人也想要避免惧怕和担忧，所以呢，世人有这样的一些说法，爱拼才会赢，这个大家是不是挺熟的？关关难过关关过，车到山前必有路。人的本性大多是高估风险且低估机会，有时候需要捏住人的本性，去思想，去考虑，有梦想，有设计，有设想，先去做了再说，困难来了想办法解决就是。乐观一点，说干就干，失败了从头再来。清华北大不如胆大，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是世人的一些名言，为了要提倡乐观。那我们基督徒是与世人不同的，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力量，我们的信望爱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上。有些诗歌叫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还有一首诗歌说，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地位都是流沙。所以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阿们。这是我们教会一位姐妹的见证。 信主前1995年发现我甲状腺有肿瘤，医生告诉我有15%可能是癌症，我心中惧怕，觉得死亡就在眼前了。从诊断到手术的2个多月时间，癌症两个字从来没有离开我的脑海，使我天天活在担心惧怕中。信主后2008年医生又发现了肿瘤，告诉我有90%可能是癌症。从见医生到手术的3周时间里，我没有一点害怕和不安。手术后的病理结果出来是恶性的，需要做化疗。当时我家不能收传真，就将病理报告发到朋友家，朋友收到后来我家，我开门看到他一脸紧张的样子，就赶紧安慰他。这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告诉我，我的病理报告的镇静让他感到非常吃惊，他不但没能安慰我，反而受了我的安慰。我知道这种反应不是自己坚强，因为我天然怕死的本性在第一次手术中已经表现了出来。这是因为神听了我和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把来自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了我心里。这是这位姐妹所做的美好的见证。2008年，已经17年过去了，这位姐妹还在我们的教会，活得好好的，很殷勤的，很忠心的服侍主，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阿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声浪依旧，信心比前更坚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魂乐是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阿们。神的教导是平衡的，这段经文说到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这个地方的谨守是说到 self-control, discipline, somber, 就是清醒的平静的这样的一个心，不是一时冲动鲁莽的冒进的。一方面我们不要惧怕和过度小心，以至于前怕狼后怕虎，鼓足不前；另一方面我们要避免鲁莽大意，冒无谓的风险。所以控制风险，避免陷阱。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对于公司和任何组织的生存至关重要，风险控制对教会的存在发展和繁荣也同样重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看见别人所忽视的风险。几个例子，就是巴菲特大家都比较熟的，他最多的时间听说是花在研究公司如何失败，他不是研究公司如何成功，他研究公司如何失败。有两段话是这么说， Protect the downside and the upsid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这翻成中文比较难， 我就 没有 try。 还有一段话说， Tell me where I'm going to die so I'll never go there， 就是告诉我这个失败人家是怎么失败的，然后我就可以避免这些失败的因素。从他人的失败中学习，透过研究失败背后的原因获得洞察力，从而避免重蹈覆辙，避免自满。自满是最大的杀手。老人在楼梯上摔倒，我之所以要提一下因为我们一位很尊重的很敬爱的一位传道人在楼梯上摔了一跤，然后就住院然后就后来就过世。So, falls are the leading cause of injury and death among older adults.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越来越年长了，然后我们家里的父母也越来越年长了。川普总统的前妻艾旺达就是在楼梯上摔倒而过世的。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例的以楼梯跌倒相关的伤害这个大约27%超过1/4的老人每年都会有一次跌倒。所以呢，随着我们 教会弟兄姐妹父母们年龄越来越大，或者自己也将进入年长，应该考虑安排睡房在一楼，尽量的避免走楼梯。如果一定要走楼梯的话，一定要切瓦的小心也许抓住扶手，或者有一个年轻人同行。几年前有一位非常好的弟兄，他被查出癌症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已经扩散没有办法手术了。他靠主的恩典很坚强，坚定地信靠主，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说他很后悔，因为工作忙，多年没有看医生做体检。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看医生做体检这也是一个提醒。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定期体检，做个 CT， 做个 MRI 做个肠镜等等有时候医生是不会主动给你做的，你要主动要求。有些保险公司是为了省钱不愿意给你做的，所以你要主动要求，有时甚至是一再的要求，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你的健康你要负责。医生只是例行公事，有些医生很好，有些医生是庸医，所以你要主动要求。也许在比较早的时候就能够在还能够手术切除的时候就发现肿瘤切除肿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病，在还没有变成大病之前就及时的治疗，就能多一些年日陪伴亲人，享受生命，服侍教会。那么如果今天的分享能使一位两位弟兄姐妹受益，那就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这个第二段说到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应该要去做的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力量，有这个紧迫感去做这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这个鹰要飞起来需要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要有魄力有胆量，还有一个翅膀呢要有风险控制，如果只有一个翅膀的话都飞不好。所以神的教导是很平衡的，一个翅膀是刚强，还有一个翅膀要谨守。然后呢，这个身体这个基本我们的根本是仁爱，主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神就是爱。好，还有懒惰也是一个陷阱不开始永远不会成功，要避开懒惰的陷阱。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和无所得。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祭炼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益。懒惰是有很多害处的，对健康的影响，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与懒惰有关，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比如心脏病、高血压，或者骨肉和肌肉的衰退。缺乏运动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阻碍个人成长和目标。懒惰会阻碍个人追求新技能、知识和机会，阻碍个人和职业发展。紧张的人际关系，你在家里夫妻两个如果一方很懒惰不肯做家务，那肯定会导致这个关系很紧张的。懒惰会阻碍职业生涯的发展和晋升，对于心理健康也有负面影响。一个猴子，你把一个香蕉摆在他面前，还有一块金砖，你觉得这个猴子会挑哪一个？我们人是不是比猴子聪明多了？一个小伙子又高又很有钱又很帅，但是呢，高富帅也有很好的弟兄，高富帅也有很优秀的很爱主的弟兄，所以呢，这里讲的高富帅是指那种虚荣的骄傲的花花公子，是其中里面的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个弟兄呢，富有爱心、忠诚、良善、勤恳、努力。那么很多世人，你觉得会挑选哪一个？这个商店为了做广告，就拉了一幅横幅。现在夏天天气炎热，店里的空调比前男友的心还冷。 这个花花公子西戎的骄傲的他很容易见异思迁啊，变成了冰冷的前男友，所以这错误的选择也是一个陷阱。那么还有呢，我们面临这个选择啊，成就、财富、名利、地位，有的还要更多，贪婪、愁苦啊，贪婪会引到愁苦啊。圣经说，贪婪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还有一个呢是金钱知足，花时间在家庭，花时间锻炼身体啊，陪伴父母，陪伴儿女。很多人会做错误的选择的，是吧？其实人比儿子没得聪明啊。那么还有，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一个是纷争苦多，我要出这口气啊，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啊，我要拍桌子，我要摔牌子啊，我要这个发怒，发一次怒让我可以扬眉吐气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是选择和睦，彼此相爱，很久忍耐，饶恕赦免。那么人会选哪一种呢？所以 your life is a result of the choices you make. Your life is a result of the choices you make. 年轻人选什么专业，找哪个对象，每个选择都会对一生有深远的影响。这个过去中国人说，这个男怕落错行，女怕嫁错郎。那么现在呢，男女平等，大家都上班工作，所以男女都怕落错行，不要落一个行，将来找不到工作，或者将来工资很低。男女都怕选错人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专心仰赖啊，对不起啊，一起来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祷告，要依靠神，要跟弟兄姐妹沟通，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咨询牧师。一个年轻人上大学辛苦读书四年，父母辛苦交学费四年，结果毕业出来，他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或者他的工作尽管不会被 AI 取代，但是读那个专业的人太多了，已经饱和了，那是很令人难过的事情。所以除了努力读书，埋头拉车之外，也要抬头开路，花点时间好好研究分析一下，讨论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为基督徒，好好祷告，求神保守带领。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有救主的人，我们有一位好牧人来带领我们。好，还有祸从口出的口也是一个陷阱，舌头能够伤害一个人的心灵，能够气死人，破坏人际关系，挑起争端，甚至引起暴力。我们的话语能够摧毁，伤害也能够建造。经过圣灵更新，我们的话语可以充满爱，充满祝福、信心和力量。我们的话语能够医治人、安慰人、扶持人，使人有盼望、有信心，使人能够得胜。箴言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批评论断让儿女失了志气，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胖，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儿女不听话不一定是坏事。这个人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他说，我从小就不听话，我要是听话只怕现在还在村里喂猪。所以儿女如果不听话要引导，不要一味的批评，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嘲笑别人、讽刺别人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智慧人的舌却为医人的良药。事业成功家庭失败也是一个陷阱。我们知道你要做建筑师要学习多年，否则你盖的楼可能会倒塌。那我们要成立家庭，很多人是没有学习就当了父亲，当了母亲，当了丈夫，当了妻子，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尤其是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徒服事与见证的根基。夫妻成立家庭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和心意上来学习。 那么第五点说到，家庭如果有神的同在和话语，在神的爱中被建立，不但家人享受属天平安和喜乐，神在家中得到敬拜和荣耀，周围朋友也被吸引，祝福也自然而然带到教会里来。在谈恋爱的时候，也许是相亲相爱，但是结婚以后，柴米油盐、奶粉、尿片，然后就开始争吵了。所以圣经对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妻子都有很美好的教导。我这里的一些经文啊，这一处是以弗所书五章的，还有提摩太前书五章的啊，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的读一读啊。那么关于如何做妻子，圣经也有很多美好的教导啊，包括以弗所书五章、箴言啊三十一章，还有啊箴言十二章。啊，求主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啊，让家庭蒙福，让儿女蒙福，然后有美好的家庭，有相爱的家庭，也让我们的父母啊觉得放心。啊，这是我们教会一对夫妻的见证。我和先生因工作异地而夫妻分居近三年，无奈的我带着13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继续夫妻分居，日子过得天天如虎烧虎料，心中的苦毒与怨恨与日俱增。如果没有教会兄弟姐妹的祷告，没有神话语的喂养，很难让两个如此骄傲的人没有分道扬镳。每周五查经，姐妹们都为我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也帮我祷告，终于我苦毒刚硬的心柔软下来。先生在公司被裁员，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因为我有了近半年的预备，完完全全的感激先生养家的难处，心中没有半点抱怨苦毒。我前来接纳实习工作的先生，处处照顾安慰他的情绪，家务活抢着做。我们教会现在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实习工作啊，另一半也在这个见证中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啊。先生在家过了悠然自得的三个月好了之后，到 FDA 做博士后，两年后转正，一家人终于过上母慈子孝的欢乐日子。因为先生很有耐心管教孩子，孩子们就没有了昔日的反叛。感谢主，靠着兄弟姐妹的带导，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转机。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靠着神话语的喂养，让两个如此骄傲的人生命改变，变得柔和谦卑，富有爱心，靠主的怜悯和恩典，避免了分道扬镳这个陷阱。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堵窗，那么我们最后要来看堵窗在哪里。堵窗在神里面，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路变得安稳，你是我藏身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所以首先我们要藏身在主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藏身处，他用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还有呢，住在主里面，这首诗歌住在主里面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大家回去以后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出来，可以唱一唱。住在主里面是无上的福气啊，住在主里面软弱变成刚强，叹息变成歌唱，喜乐代替忧伤。那么住在主里面呢，也就是说要住在爱里面。这里的经文说到，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中。我们因为爱弟兄才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堵窗还有要堵窗在哪里呢？在教会里面。刚才我们的诗歌唱到了，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么还有呢，堵窗在哪里呢？要在弟兄姐妹中间，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格外的多。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的火柴在一块堆在一块才能烧得旺，跟弟兄姐妹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不可停止机会，总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神也在我们的中间的。那么还有呢，堵窗在哪里呢？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啊。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有一个我们教会一位弟兄的见证。2018年，我的手脚不时出现挣扎的疼痛，医生让我做磁共振，我紧张，上有老下有小，如果身体出了问题怎么办？ 祷告会上很多人为我的病祷告，几天后做磁共振，我躺进机器里，感到这个环境真像我躺在一个棺材里。我开始向上帝祷告，机器开始工作，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但从上帝而来，我平时背诵的圣经里保护安慰谦美的话也开始工作，不断涌进我的脑海。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上帝的话和我一直相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个像棺材一样的磁共振机器中是我感恩赞美神的地方。几天后结果出来了，我脊椎里胸部有一个囊肿，压迫了脊椎神经，造成手脚偶尔挣扎疼痛，很难手术，因为手术太危险了，但这是良性的，我要注意休息，可以照常运动。感谢神保守，让这个病成了神恩典的记号。那么这位弟兄也在我们教会中心服侍啊，摆上为主而活。那么如果你现在已经在陷阱里了，已经在坑中了，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从护坑中，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阿们。最后我们要用一位姐妹的见证来结束。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的见证。如果没有神，我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年前我走进教会，参加了读经团契，做了节制祷告，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耶稣是救主的含义。虽然我每天读经，但依然没有谦卑之心，认识不到自己的罪，反而自以为意。我只是把圣经当成修身养性的学问。所以当人生的重大变故临到我的时候，我陷入了焦虑、痛苦、怀疑、自我否定和绝望中，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因为神没有满足我的妄求，我看见圣经就胃疼，只能把圣经放在书架的最高处。我离弃了神。如果我们家里有哪个亲人有忧郁症，或者哪个青少年有忧郁症，希望这个见证能帮到你。为了缓解现实的痛苦，我去看其他书籍，比如《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虚空理论确实短暂安慰了我，但也迎来了更大的痛苦。既然一切都是虚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陷入了无意义的深渊，找不到活着的理由。两个多月没有跨出家门一步，整夜整夜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每天想的最多的事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毫无意义的生命。感谢主，虽然我离弃了神，但神没有放弃我，而是像那位等待小孩子、小儿子归家的父亲一样盼望我回家。在我生命的旷野，神以他的方式牵拉我，借助一部电影来呼唤我。我之前看肖申克的救赎，看的是别人的故事，庆幸自己没有安迪的遭遇，当然也感受不到神的作为。当我在绝望中再去看的时候，那把藏在圣经中的小锤子敲在了我的脑袋上。那一瞬间，我脑海中闪过一道光，安迪的神不也是我的神吗？神能救安迪，同样也能救我啊。十个月的消沉在那一刻醒了，我把束之高阁的圣经翻出来读到深夜，又把 REM 正道录音找出来听到天明。感谢主让我遇到了 REM 教会，在神的话语中，在神借着王牧师的讲道中，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当我为自己造的金牛犊而活，我的生命建立在沙土上，偶像一倒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死因幽谷中，我真正认识了神，重新定位了我与神的关系。我认识到我的受造是为了爱神、敬拜神、荣耀神。当我回转归向神，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到来就是引领我们走出虚空，进入真正的丰盛、永恒的生命。唯有他来到他这里，人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唯有进到他里面，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因着重生而来的信心和勇气，我萌生了到 REM 受洗的想法。我真正体会到神给予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神，获得了生命的更新。信心之旅不是孤独的野征，而是与神同行的恩典之路。我的老我，那个充满罪性的我，与主同死同埋葬了。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与主一同复活，与主联合。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你是我生命唯一的主宰。我要一生爱你，跟随你，与你同行。求你带领我从软弱到刚强，从羞耻到荣耀。求你建造我，让我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感谢神，当我渴慕你、信靠你的时候，你为我分开红海，差派天使帮助我。感谢 REM 所有讲道的牧者，感谢王牧师，感谢杨金传道，感谢教会的祷告会、中国小组给予我的关怀和带导。特别感谢田静弟兄、广真姐妹、喜斌弟兄、董峰弟兄、孟平姐妹、孝绪新弟兄对我的帮助。求主纪念你们，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和颂赞归于天上的父神。愿天父所赐的恩惠和平安归于在座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家人。阿们。好，我们最后用这一首诗歌，我们来作为我们一起的结束祷告。我们大家起立。好，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我们来读：平安边爱我远离，深陷罪海深。喜暖屋点日益升，再无望能得起。信喜海洋大主宰，听我绝望呼求，从海中将我汲起，蒙主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危险中则朝上看，耶稣完全恩典，他要以爱拯救你，脱离波涛危险。大浪必须听主命，他是海洋主宰，他是你永远救主，救你现在。我今全心奉献主，永远归主支配。我活着唯靠主恩，万代歌唱赞美。主爱何大且何深，激发我灵颂扬，忠心服侍爱救主，乃我该当。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